大家好，我是 Alan， 又到了我们每个月大家最期待的大众塔罗占卜时间。那一样，我们请Joanna老师来帮我们做五月份的大众塔罗占卜。那我们欢迎Joanna老师。
大家好，我是Joanna。
我们先工作再感情，各位听众可以在心里面默想我在五月份的工作运势会是如何，然后在心里面选出 ABCD 四个选项，选一个出来。那接下来就请Joanna老师来为我们解答。
选 A 的朋友，本月份可能感觉平日对你照顾有加的主管或老板变得没有像以前那么挺你爱护你咯，也许有新进的同仁要忙着照顾，以至于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予你过多的关心。那建议的部分请 Alan 老师告诉大家吧。
所以当平常对你照顾有加的主管或老板呢，他的关爱的眼神没有在你身上，不要难过，就我们就努力做出实际的工作成效，让主管看到你的努力，你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接下来选 B 的朋友。
选 B 的朋友，本月份的你在工作进度上也许会遇到有些阻碍的情形，很多本来马上会有结果的事情或项目都会突然受到延宕而感觉不是很顺畅哦。
好，所以选到 B 的朋友这边给你们一些建议，在工作项目还没有确定之前呢，最好先默默的鸭子划水，我们自己默默的努力，等到水到渠成之后再将成果公布，比较不会受到外界的阻碍。接下来选 C 的朋友。
选择 C 的朋友，本月份的工作容易在人际关系上遇到一些纷扰，可能有年纪比你小、资历比你浅的同事或下属来挑战质疑你的决策哦。
建议的部分呢，就稳稳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即可，这些后辈的小手段其实对你没有多大的影响，正所谓他强由他强，清风拂三纲，他狠由他狠，明月照大江，订友们可以细细的品味哦。接下来选 D 的朋友。
选择 D 的朋友，本月份可能会因为团队合作不顺畅而导致有些白做工的感觉，有机会被猪队友不小心扯后腿而让工作进度延迟哦。
建议选 D 的朋友可以重新跟同事们建立好合作的关系，比如说下了班可以约同事一起去有一个小小的聚会聚餐，在轻松的氛围之下，也许可以让大家增进更好的默契。接下来就是五月份大众占卜感情的部分，那一样是 ABCD 四个选项，在音乐过程当中呢，各位听众可以在心中默选我在五月份的感情运势会如何。接下来请Joanna老师为我们解答。
选择 A 的朋友，如果你单身，本月份将有桃花跟你招手，有脱单的机会，但也许你不是那么喜欢这个人也不一定哦。有对象的朋友，也许你想多点享受独处的时光，可能会对伴侣有点冷淡哦。
建议的部分，单身的朋友你有选择的机会，可以选择朋友最看好或是家人最喜欢的，试着相处看看，也许在不知不觉当中感情就慢慢萌芽了。那有伴侣的朋友呢，如果你的伴侣跟你撒娇，不妨带他出去走走，或介绍朋友给对方认识，这样的方式呢会为你们的感情带来注意哦。接下来选 B 的朋友。
选择 B 的朋友，不论是否单身，本月份工作将占据你大部分的时间，如果你单身，有可能会因为工作忙碌而错过一个不错的机会，有伴侣的朋友也会因此减少对伴侣的关心，而让对方有伪单身的感觉。
在建议的部分呢，单身的朋友，你的主要目标目前为止就是工作，如果让你谈恋爱反而会让你分心而已，建议这个月就安心工作，把重要的事情先做完，才有心思想感情的事。有伴的朋友呢，建议你对伴侣多点实质的关心与照顾，才能让对方心里平衡一点。接下来选 C 的朋友。
选择 C 的朋友，如果你单身，本月份的你将从曾经让你感到不愉快的情感经验中解脱，有伴侣的朋友，也许你们才经历过一些争吵或分手，双方都没有尝试着把话说清楚， 因而陷入冷战或结束感情的状态。
那在建议的部分呢，不论你是否单身，现在的你需要让忙碌的生活及工作填满你的日常，好让你不要想东想西，想想自己现在除了感情最重要的是什么，去做就对了。接下来选 D 的朋友，
选择 D 的朋友，如果你单身，本月份有终结一个状态的感觉，换句话说，有很大的几率可以结束单身状态或结束暧昧状态等。有伴侣的朋友，如果你们有争吵的情况，这个状况将会让你深刻思考这段关系在你的生命中的意义。
在建议的部分，选择 D 的朋友呢，不论是否单身，都会谨慎的思考接下来要面对的情况。有些人会选择结束现在这个阶段，也有人选择结束这段关系。不论如何，好好面对处理眼前的情况，自然会有最好的结果哦。那以上就是我们五月份工作和感情的大众塔罗占卜，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啦。谢谢杰娜老师，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 Alan，
我是 Cindy，
欢迎收听 AC 交流电。
今天迪哥没来哦。
迪哥没有，迪哥就只有4月1号出现而已啦。
对，他们已经退场了，
他们一年就只出现那一次，
就是客座主持人。
我的好伙伴，你今天想要跟我分享什么？
今天有很多事情想跟你分享。我们首先先谢谢忠实电友请我们两位喝咖啡，觉得非常的感谢，谢谢 Molly。 谢谢你请我们喝咖啡，
谢谢。
我今天其实还蛮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情的，你还记得就是去年就2023年的12月底吧，我不是跟那个祖贤，就我们 AKA 大宝、
哦、你跟我们的大宝，然后找了我们 AC 交流店御用的
塔罗
老师，塔罗女神。因为大宝
想问他事情啦，
大宝那个时候有一些事情希望 Joanna 老师给他一点开示，
他用塔罗的牌阵帮我们算了流年。那当时其实那一天本来是只有祖贤 AKA 大宝要算，
然后你是当他的小秘书，
对，
他
在旁边哦，
你
帮他算，我就
做笔记，
对，我就帮他记起来，
然后帮他把重点记下来，
对，然后他也有录音。那在算的这个当下，因为流年你就会算到每一宫，每一个比如说什么事业宫啊、爱情宫啊、健康啊、
工作事业健康
等等的、那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状况，
家庭，
对，很多
财运好像几乎都有、
对，就全面性的嘛。那在你2024年你大概可以注意什么事情，讲到很多东西的时候，我跟你讲在当下我们都会有一种那种一头雾水的感觉。
我在旁边我感觉得出来，他告诉你很多很多事情跟状况，每个月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他大概都有
大概的状况，
对对对对，
跟你说一下。
可是那个是因为他是在未来还没发生的，然后甚至你可能会觉得说怎么可能，
尤其是像在算祖先的时候，他可能讲到他某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不可能会发生，就觉得到底是谁啊。注意一下跟人之间的钱的事情，以当时状况来想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大概在今年的二月三月忘记了，反正就今年其实真的才没多久而已，大宝呢就神神秘秘的说我要跟你讲件事。我什么事？你记不记得那一天我们在算流年的时候，Joanna 跟我说那个状况，我们都一头问号，觉得怎么可能发生了。那个状况跟他形容的其实真的是90%的吻合，也有说啊，当你发生这件事情你放心，你们会顺利解决它。那到今天早上我跟大宝在讲电话的时候，就刚好聊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目前就是也算是很顺利的解决了，解决当中啦，但是是可以顺利解决它的。
有印证对照了
蛮多事情的，
Joanna老师的提醒跟重点。
我就听那个祖贤在算的时候呢，我当下就觉得 啊，我也好想算哦，就用他的塔罗再算一次流年，所以当祖先算完就换我了，就变他是我的小秘书哦，然后记录啊录音什么的。其实有一个状况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其实在去年年底，因为这个你也知道，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要换工作的意愿跟动机出现，所以那时候他在讲2024年的时候讲到工作状况，就说诶，你有可能会有一个也许是出国出差签订契约的一个蛮大的几率，以我当时2023年年底的工作应该是没有任何出差的机会
哦，因为那个时候你还在上一家公司，
对，完全没有那个，
所以你们彼此都很了解对方的工作形态，所以换你算的时候祖先就会觉得嗯
很奇怪，
怎么可能，
对，有点奇怪，
对，
你这个工作不可能有出差的机会啦。最近也印证了一件事情，当然这个事情太细节我觉得不方便就是直接讲出来，只是觉得说真的很悬欸。第一件印证的事情其实之前我有提过啊，就是拉肚子的事情
哈拉肚子是最早，
这是最早印证的啊，而且太明显了。
到这边我要插播一下，我们这一集是一个单纯的分享
哦，这真的是
对对对
个人的经验分享，
就是刚好这一阵子发生我们两个还有我们周围都有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我们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不是说我们在算的时候我们就有做笔记吗？我觉得很好笑，没想到一件事情突然觉得诶，这个好像去年年底的时候觉得老师有说过诶，然后我就会把那个笔记打开来说诶，你看真的诶，你看我就是这样写，就是真的是有印证了。我自己会觉得说算流年这个有一个好处是Joanna老师他会去提醒你一些该注意的事情，又或者是说祖先可能最近遇到的状况，那这件事情呢事先让他有个心理准备，知道说你其实是可以解决他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个预先大概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你有心理准备可以去知道要怎么面对它解决它，所以我觉得年底吧，诶你不能到十二月哈，十二月可能太急了，就是可能可以十月就开始先预约明年度的塔罗，所以我等一下就要先敲 Joanna 老师说不好意思我给你预约十月我怕约不到。
没有，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一开始就是你跟大宝在算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一个朋友旁观者的角色，
没错，
我真的没有任何感觉。你看你十二月算完的对不对，我跟各位讲，我那时候心里面真的是有加语助词，我心里面的想法是妈的心底跟大宝好像算出来的结论跟结果都好像有符合对照到，好我就刚好跟 Joanna 约了之后换我算，我算完之后呢又没多久换二宝来算。好我讲一下我自己，我是三月才算的，其实到现在也才过一个月，那很多东西其实也是还没发生还没有对照到，但是最神的是什么知道吗？我算完了过一个礼拜，其中有一点是合作关系，九月拿那时候有跟我讲说最近会有新的合作关系来找你，他说他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新的机会，可是他说这个机会不是现在适合我的，叫我要注意一下，就过一个礼拜就发生了。我跟你讲，那个大哥透过别人，然后我们去谈，而且还谈了大概将近半个月。但是就这个状况是马上就发生的，我也觉得蛮意外的。后面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在今年会有一个身心灵的开始，然后我会有某些压力，但是一定要听朋友讲的话。非常
是不是，
对，辛迪在旁边帮我做笔记的时候还说是我可能看不到一些危险，然后朋友会看得到，朋友会给我一些建议，他妈他还帮我加粗
加
大加黄底框，一定要听朋友
劝诫，很重要哦。
对，就是
所以
可能会有一个创新的机会会又再来找上我了。
所以我们在讨论那个机会的时候呢，反正讨论到最后我就跟他说要听我的话哦。
对，后来我跟各位说我真的听了他的话
真的，
后来就
要听我的话，
很委婉的拒绝了这个合作的机会跟建议。我自己的今年的流年当中 有讲了很多是会有一个新的身心灵开始，我今年很适合去学习一些东西，我今年我现在正在也在开始学一些东西了，而且
你确定你要讲出来吗？
没有，而且我是不是学的还不错？
很棒，要听朋友的话，很棒。
哎、欸，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内容没有很多，就像你的那个小本本，其实正反面一，其实内容都不多，
四面呐、
啊，对对对，就大概两页啦，两张，就是三不五时拿出来看的时候，可以提醒一下自己。
有一个也是有做 podcast 节目的人，他有去找 Joanna 线上算过塔罗。前面算什么都就不说了，就讲这个重点就好了。Joanna 跟他说，你遇到的这个状况是你很有可能会收到一些负面的评论，但是你不要太往心里去，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在算的当下，这位 podcaster 还没有收到任何奇怪的评论或言语，所以也不太以为意。那没多久之后，他就自己来回馈 Joanna 说，Joanna 老师，我真的收到了负面的评论。
我说实话，我是旁观者，我都觉得
会不舒服，
很鸡巴。
对于这位 podcaster， 其实我是个人私底下是蛮欣赏他的。
啊对啊，我们两个都，
我们
两个很喜欢，而且我们两个很喜欢跟他聊天。
对，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温暖的人，也很努力的人，所以蛮意外
的。你
的
形容词好好哦。他真的是一个很努力又
很温
暖
的
一个人，
对，因为他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
而且他在跟我们对话的时候，他的用字遣词其实是让你觉得很舒服、很有礼貌的，
没错。但是
又不会让你觉得他太客套。
对，所以这件事就让我觉得说，哎，也不小心，也不是不小心，反正就是也印证了 Joanna 说的。那如果说收到负面评论，但是 Joanna 告诉你说，你可以不要往心里去。如果你能够听听他的话，其实或许因为牌面就是这样告诉你嘛，也不是 Joanna 自己本人告诉你的，是他看了这个塔罗之后想要传达给你的讯息，或许可能在你心中这件事情就会迎刃而解。很希望他可以听到这段话。
好，我们再次强调，我们真的不是业配哦。
没有，
我们两个真的最近在彼此的，
其实真的很有感，
身上都有发生了一些事情，
是因为很有感，
然后我们就突然觉得
分享，
嗯，这一集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聊一下。
不是上一集的那个哈拉呢，就聊到我的新工作，对不对？就有电友呢自动帮我幻想我的老板是霸道总裁。讲到这个我就蛮想分享一下，因为我讲起来会觉得很好笑，因为我第一次就是我不是说过了好几关，
你现在是不是自己也在幻想霸道总裁跟你可能有发生一些，
不是，没有没有
言情小说上面的一些故事，
不是我的好笑是因为呢，天 interview 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姐说，欸，我老板好像霸道总裁。
我只记得你interview 完，你有跟我说你好欣赏这位老板，
没错。
没，那个时候你还没有真的进去开始工作，
还没。
这位辛迪小姐就跟我强调说，嗯，我觉得我老板好优哦，他是一个很有质感的男人，
真的
又很有品味。
我想要形容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好不
好？
你
自己讲，你讲给我们的听众听。
对，我们的那一层有非常多办公室，那一栋都这样嘛，你可能一层楼有也许十间办公室左右，那我们的就是在最后一间。那我就从那个长廊慢慢的走到我们公司在最深处的时候，我们公司的那个门口有一些就是会有贴公司名称，对不对？会有一些牌子嘛。我的老板本身有经营其他不同的集团，那门口就有不同集团的名称，我就觉得很好奇耶，这一些公司到底在干嘛？在要准备进去之前，我还没有按电铃哦，我就先拿起我的手机对门口拍了一下，因为我想要去 Google 一下说，除了我要就职的这个公司名称以外，那其他的公司在干嘛？那就在我拍的这个当下呢，我就感觉到我后面有人默默的走进来，走过来。那他走到我旁边的时候，你就知道嘛，我是对味道很敏感的人，我就觉得好香哦。
我跟各位说，他在形容的时候，他的嘴角一直在往上扬。我现在有一种我在听花痴跟我分享故事的感觉。
胡说，没有那个感觉。不是，
他刚刚跟我说好香哦，
真的很香。美，
他现在真的就是露出一个姨母笑。
但我不知道他是谁啊，啊，我就想说他可能是某个要进去的厂商，所以我按了电铃之后，就人资就出来开门嘛。那开门就这个男生也站在我后面，他也要进去。我说：“哎，那不好意思，你先进去。”然后在要进去的这个 moment， 他就说：“哎，请问你刚刚在拍什么？”我说哦，没有，我就看到这个门口有很多的公司名称啊，我很好奇这些是在做什么的，我等一下想要查看看。他说哦，是这样子哦，然后就这样，我们就各自走进去不同的，我就因为我一进去右转就是我们会议室嘛，就要面谈的会议室，那后面这个男生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嘛，跟人事谈一谈之后，他说 OK， 那你Cindy， 那你等一下我去请我们的老板进来跟你聊。就一进来就是刚那个很香的男生，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还看着我在拍公司的名字，他还问我要干嘛，就觉得我很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行为嘛。就是谈论的这个当下呢，因为我就需要对他就我们就互相聊一下，他问我问题啊，然后我回答他，然后中间我做了一小段的报告，然后在聊的这个互相互动的过程，我就一直在观察他。他一走进来的时候，他就是西装笔挺，很干净很舒服的一个人，然后又香嘛，要强调几次。坐下来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看他的眼镜，是一个有牌子的眼镜，然后他有留胡子，感觉很性格。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呢，就因为手写字或什么的，就看到哇，他戴了一个名表，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有品味。重点是他讲话的声音、态度跟内容都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人。当天我们签了 offer 之后要离开办公室，我就说谢谢再见拜拜，一出办公室的门口立马传讯息给我姐说，哎，我老板是霸道总裁。看到那个店友留言说幻想老板是霸道总裁，我才觉得很好笑。
各位朋友啊，在前面这个可能将近五分钟的叙事当中，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主持人是充满着愉悦、开心，还有一种小女人的一种娇羞心态？
可是我跟你说不是爱哦，
我知道不是爱啊，
不是那种爱哦。
我觉得最扯的是什么，这件事已经过了一个半月了，你他妈的还这么巨细靡遗的所有的 detail 的细节、场景、人物、对话，包含连味道你全部都记得，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呢，
就印象很深刻嘛。
所以你真的对这个老板的第一印象非常非常的好。
对，第二印象跟第三印象也很好，就他真的是有气质的人。
那我想问一下你，那个时候在你第一次我们第一次见到面，其实第一次见到面那个新生训练的时候，对对方是没有什么印象的嘛？开学之后才
啊？你说你哦？
我想请问一下您对我的当时我们认识开学之后第一印象如何？
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很孤僻。
真的吗？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跟你讲，
而且我坐在最前面耶。
对，
我是好学生耶。
我正要讲，就是你知道我从因为现在这件事情还算很近，所以我可以形容的很仔细。
大概才不到快四年而已。
什么？哪有那么久？我都觉得才两年。
2020好不好？
好，不要讲出来，全部人通通都不认识。然后不是有主任有细密什么在前面吗？你算比较晚进来，
大家不是都一个人吗？
我还没讲完，然后你就是默默的一个人坐在前面，很安静，然后穿着一个黑外套，我就一直感觉这个人低头猛用手机。那当时因为就是看到背影嘛，没有特别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开始上课好像就还是觉得你这个人很孤僻。
屁啦，欸，开始上课之后
没有没有，前一两个礼拜
没有，开始上课之后我觉得我是班上最主动会一直跟老师有对话问问题的。
可是你不会跟我们讲话啊，
对不对？
就拽屁拽啊。可是没有印象不好。
我跟你讲，你刚刚讲这个拽屁拽啊，
这很真心是不是？
我在谁的嘴巴里面也听过，你知道吗？
谁？
二宝
拽屁拽。
我跟二宝也是在某一间公司认识的，我们之前是同事。二宝后来跟我很熟之后，他就说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他只有觉得说拽屁拽。
欸，我跟你讲，当时
到底是为什么
你就拽屁拽啊？
我只是没有跟你们互动而已啊。而且摩羯座本来就会比较孤僻，摩羯座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他是 多听少做少讲话，我只会默默的听你们讲什么，观察你们在干什么。
所以跟我形容的你不是很像吗？
可是这跟拽皮拽有什么关系？
你就是有散发一种老子就是帅、
欸、那我要检讨。没有没有，我觉得我要检讨。我们才在讨论某些人。
没有，我跟你讲，某些人是他们散发出来的行为就是那样，可是你是我们不认识的时候每个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样、
哦、认识之后呢，
我认识你之后就觉得没有、欸、可是我很想讨论一个议题、欸、我们之前不是夫妇来的时候就在讨论说，就李优讲到说他自己是臭脸人嘛，但是
我也算吧，就是如果
对，我很想问这个问，我没有觉得你臭脸，你可能就是
拽屁拽
拽屁拽、欸、你是拽脸人是不是？
我到底哪里拽啊？
就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人酷酷的很冷漠，可是不会到臭脸。那你觉得我是臭脸人吗？
你不是啊。
你如果不认识我的话、欸、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我说实话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同学
很搞味，是不是？
不是不是，这个同学应该是一个热心的妈妈型的，就是
你就觉得我是一个
很热心很热情的地方妈妈。
哎，好，所以你不觉得我是臭脸人吗？
你没有臭脸，我一点都不觉得你臭脸啊。
但是我有被人家说过我很严肃耶、欸、
不会耶，因为我觉得班上有几位同学其实第一印象都让我有一些记忆锚点，你也是其中一位。我那时候看到你的，我的直觉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很热情的妈妈型的一个女生
啊。但我是吗？
其实你是，但是你的热情是你会分，就是你真的其实可以当你的朋友很幸运、啊、你对朋友其实真的很好，彼此就是互相啊。对啊，我是真的说实在话，我觉得可以当你的朋友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不是有跟你说过吗？
突然不知所措。
我觉得真的，我真心的觉得我读了硕班，我的收获除了 OK 我拿到了硕士文凭，然后我也认识了几位很好的老师，其实这些老师真的、嗯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最后一个就是交到你这个好朋友，
所以我摆在最后哦，
最重要在最后啊。
OK 好，那我就 OK、
啊、
谢谢你哦。
现在是怎样？我们现在是
真情告白是不是？
我们现在是要像夫妇那一集这样子到后面李优跟阿凯他们在真情告白吗？
没有，我只是因为真的在那一天在剪夫妇那一集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自己觉得啦，我第一次看到李优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他是臭脸人，然后我就在想说哎，那我是吗？因为自己就是看不清楚自己啊，所以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是，我在新环境我会非常的冷漠，我觉得那是一个自我保护机制。
有冷漠，但是冷漠跟臭是两回事、欸、
就是冷漠就会觉得你很冷漠，人家就会觉得你给塞宾啊。嗯，但是后来熟了你不是觉得我是花蝴蝶吗？
你就是没有啦，但我觉得这个没有不好，花蝴蝶形容词没有不好哦。讲到什么脸臭不臭呢，但我跟你讲，最近就我们公司那个长廊给了我很多的，心里有很多小剧场。我们隔壁公司有一个女生，我每天都会看到她，我真的很想跟她搭讪呢。
你们是都会刚好要去上厕所的时候遇到吗？
对，就可能
这么有缘分。
我出去五次可能会看到她两次。
那她漂亮吗？
她是臭脸人。
她也是臭脸人、
啊、可是我很想要跟她搭讪。
不是，臭脸人有分，她是漂亮的臭脸人吗？
她皮肤超好，
看这样就是不漂亮啊。
不丑，她不丑，可是她就不是那种美女。可是我真的很想跟她搭讪，是因为你知道吗，每次我走过去我都会被她皮肤闪瞎。她皮肤好好，很亮，就是很像我在电视上看到韩星那种女明星脸，那种水煮鸡的那种漂亮。
所以她是年轻妹子哦？
没有，我觉得她应该至少三十五六岁。
那就是她保养得很好，
超白超亮超透。
不然你跟她交个朋友，
然后她没有毛细孔耶、欸、
你跟她交个朋友，你下次自拍然后给我看一下。
我怕她会觉得我是神经病。然后今天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很想鼓起勇气，就是很想跟她说你皮肤真的好好，我好想问你怎么保养的哦，我真的很想问她怎么保养、欸、
我觉得这样子开场是 OK 的。你开场就是先用夸奖他的方式，
但就我真心也很想问他这件事情、欸、就是怎么可以皮肤好成这样啊，好羡慕啊、哦、
身材好不好，
就是 OK，
就是你对他的亮点就在皮肤，
我对他这个人就是觉得 他脸很臭，但他皮肤好好、哦、
他等一下会不会就跟你说我没保养啊，
真的很羡慕。然后我想问他说你平日都做了什么，比如说你是不是喝很多水，你有敷面膜吗，那请问你有没有擦保养品，你保养品擦什么，那你有化妆吗，你化妆你就擦什么，我真的好想知道这些事哦。
你刚刚就真的很像一个妈妈，
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啊，
你真的就、欸、
好羡慕哦怎样
你这样很 OK， 就是用这种妈妈的感觉心态，我觉得比较容易让人家卸下心防。
可以当姐姐吗？可以不要妈妈吗？
就
可以姐姐吗？
你们自己，各位，你们刚刚自己评评理，你们刚刚听他讲的那一段一连串下来，有没有觉得就是一个妈妈？
哎、欸，所以如果你是女生，我假设我今天看到你皮肤很好，我这样跟你搭讪，你不会生气哦？你不会拒绝我哈？
我真的觉得先用一个夸奖的方式当做一个开场是很好消弭对方那个心防，一般人对陌生人一定会有一个心防在，因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嘛，
我怕他觉得我神经病啊。
不会不会，那你就用一种很真诚的感觉先去问他，
因为我真的很想
你下次再遇到你就跟他点个头笑一下嘛，
然后我就挡在他前面说不要走我想问你皮肤到底为什么这么好
等一下他回去就说干我遇到隔壁公司有一个神经病
好，我真的下定决心我明天一定要问他、
欸、真的每天都遇到、哦、
真的我每天都看到他，然后我都觉得说哇，
所以你们两个的膀胱容量是差不多的我刚刚想到就是你们膀胱的容量是差不多，所以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哎、欸，这位皮肤很好的也出现
了。好了，我觉得他应该，其实我觉得他年纪跟我差不多，我自己觉得。
真的吗？
我明天问他。啊，我那天还跟你说，我很想跟你分享一件事，就是坐公车的事情。
啊，对对对，坐公车。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真的让我觉得很，虽然跟我本人没有关系，但我就觉得我听了就觉得，我真的很想要生气，就因为我们不是地震的关系，所以那个环状线不是上次讲它就是轨道偏移，所以一直都没有修好、
啊、然后现在就是板桥到中和
我们都坐接驳车，
那边全部都是接驳车，
对，或者是坐公车。
这两天新闻一直有报、欸、
一样，我们现在还是在坐接驳车，排不上去。对啊，我还上新闻呢、欸、
你有上哦？
对，
你又上新闻
了。我又上新闻了。
九月娜老师说要多亮相的是我、欸
欸、
怎么你一直在亮相呢、
啊、没有没关系，他没有访问我好，然后我是要说在坐这个接驳车，那你也知道，因为大家就是遇到这种交通地狱的时间，就那一天在搭接驳车的时候，而且最近都下雨，所以湿嘛，人又很多，我们在坐公车的时候人就很挤很挤，然后到某一站的时候呢，这个司机就突然在这个车站里面，就在这个站停了一下子都没有动。现在 的那个公车都有麦克风，就是司机都可以透过麦克风讲话，因为我就站在司机的旁边，我就突然听到他很大声说，靠近后门的那一位乘客，如果齁你雨伞要一直放在外面不拿进来，我也是可以车子一直在这边等不关门没关系。
什么叫放在外面？
就是因为人很挤，
对，
所以他拿了一把雨伞，那把雨伞可能有一点点太靠近门外面了，有点在公车门外面，他门还没关
哦，
所以他就觉得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他、
哦、因为雨伞已经凸出来车体了，
对，
他们没办法关，
但是实在太挤了，
太挤了，
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他也没注意到，他不能好好讲话吗？
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当初在讨论
他不能
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反问法，
对，他不能说哎，麻烦 后面的那位乘客，现在人很多很挤，你的雨伞已经超出后门了，就是麻烦你收回来一点，大家注意安全。
或者甚至好 OK， 我知道你很忙你也很累，你不用讲那么礼貌没关系，你就说靠近后门那位乘客你的雨伞突出去了，收进来一点，这样就好了，也不用麻烦也不用谢谢，你这样讲就好啊。
我其实大概能够体会那个司机的心情，因为这从地震完之后那个捷运轨道位移之后只能派接驳车，
对，
所以呢我相信公司给他们这些司机很大的压力。
我能理解你也很忙，可是我真的觉得在当下你知道因为为什么我可
以，他应该是情绪上来，
我看得这么近是因为我知道我就在他旁边，然后你知道他的眼前就有一个那个 monitor， 然后那个 monitor 其实我跟你讲以我这样看那个人真的是不知道自己的雨伞在外面，那你就可以好好的讲嘛，雨伞收进来一点，门关不起来，你甚至这样讲就好了。
他真的他就是带有情绪的啦，
我等你嘛。
没办法，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工作一直来一直来，然后又有电话又一直响，你那个压力会一直累积，累积到一个程度了之后，刚好一个有一个诱发的点，会让你直接把这个压力宣泄出来。
But 我觉得今天被讲的这个人太无辜了，因为如果说今天他是刻意的，那今天他被骂我觉得活该。
而且啊，
啊他就是不知道啊。
对对，而且对，虽然我们现在在这边讲，可能真的就是司机这几天连续工作的压力累积起来，造成他情绪上有一点点失控，但是反过来讲，司机当下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影响到后门那位乘客一整天的心情。
没错，
你应该有遇过这样的状态。
有，
我们可能出门的时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件事会影响我一整天的情绪。
你为什么不好好讲话啊？
好好讲话还有情绪的管控。
而且你知道在当下，因为我就在旁边嘛，虽然他不是在讲我，可是我在旁边，我这个人听了我就觉得很气。如果是我，我是那个被他误会的人，你也知道我最讨厌被误会。今天如果是我雨伞在外面，
你会气一整天呢、欸、
我会气一整天、啊、
你搞不好不止一天，然后你还会跟我说，
哎、欸，你知道那司机
怎样？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今天晚上过来，我们来录音，我要把这个做成节目。
我要投诉他，我只觉得好好讲话就好了嘛。然后那个女生，你就会有听到她有一点很想要讲，可是人又好多，又骂不到司机，
因为你没有麦克风啦。
对啊，
你没办法，你怎么喊都没有用啦，
没有用啊，
你叫破喉咙都没有人理你，
破喉咙。那这台。啊，这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只是觉得说
反应到，只是对，只是在那个当下突然让你觉得说，司机大哥，我们都知道你很辛苦，
对，
你这阵子真的压力也很多，可是当下讲话的时候就不能用另外一种方式好好讲话。
今天这个人是就是欠骂的，我都会觉得 OK 你就这样骂他吧，可是他真的就不是故意的，就是你也不用到很客气，简单讲一句话。
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是啥？
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吗？
要打理好自己才能成为霸道总裁。
找九恩娜老师也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流年或是今年有什么东西是该注意的。
十到十二月你真的是要提早预约九恩娜老师，可以，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下是蛮好的。或者是说你如果不想要那么麻烦算流年，今天有一件什么事情的话也可以直接问牌，诶，线上也可以直接做抽牌。因为像有一些朋友，我们知道他问 Joanna 的话，可能他住很远，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他约时间很麻烦，或者要见面的话觉得很麻烦，其实都可以直接跟他预约线上抽牌。 Joanna 老师是一个，他说话很准确，他不多余也不啰嗦，但他讲的就是他看到的，然后他不会去多问你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很多人是、
哦、有些老师 会先来一直跟你聊天、然后在聊天的时候诱导你，
没错，
主动先讲出一些事情。
你其实有遇到九月娜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不是一个多话的人，他不会去问你说、哦、那你新工作怎么样啊，老板怎么样啊，不会去套你的状况再用牌面去告诉你，他其实不会，他就是就他所看到的东西去跟你分享。我也觉得他很值得信赖。然后你看在这么多次的接触当中，当然每个月的大众塔罗啊，跟私下去找他，然后跟朋友找他，一个你知道齁，就是在我们心中地位很崇高的塔罗女神，
不啰嗦，不拖台前，
对
对不对？他真的不拖台前啊。
对，没错，
有没有？
没错，还有很多事情想说了，但时间太多了，到时候再说。
我真的很佩服你耶。
怎样？
你怎么就是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就可能在我的想法里面我都会觉得这些没什么好分享的，可是换到你那边，你就可以有办法用一种你用你的方式分享出来，让听众会想听。
谢谢你的真情告白。
好，那今天的 A 席哈拉拉就到这边啦，
谢谢大家咯。想听霸道总裁故事就留言给我们咯。他住32楼哦。
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